我们今天是第25讲，我们的题目是自我的成长与修行。上星期我们谈的是自我的挣扎与成长，我们谈到人开始意识到了有他自己的时候，他开始挣扎，所以他才会有种种的我相，有种种的防卫，当然也产生了种种的苦难。我们谈到了我们有三个我，而这三个我呢似乎在互相的侵杂着，所以我们谈的是自我的挣扎与成长。而这三个我呢就是根据唯识论里头这三性而形成的，我们因为依他起性而形成了一个现在的现实的这个我，有种种烦恼，但是也有智慧和知识，是凡圣同居的。我们谈到有片计所执性，所以我们有一个理想的我，这个理想的我如果定的目标不是我们能达到的，我们就会很痛苦。如果是定的是根据我们现实的种种因缘条件，我们能接纳它、了解它，那么理想的我跟现实的我之间差距不很大，那么我们会精进起来。而圆成实的我呢，圆成实性所形成的是一个真我，它是一个人的慧性，是真正能够转世成智去成就圆满人生，就成就正等正觉的一个我。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要谈自我的成长与修行。我们知道生存或者是生命本身是艰难的，是困苦的，人只有必须先认识生存生命本身是苦难的，先能够接受这一个事实，然后你才有可能活得好。世尊在四圣地里头第一地所谈的就是苦。如果我们学会了一种观念，认为哎呀这是一个苦，我很想逃避这个苦，那么逃避这个苦呢就会想尽办法想来逃避。比如说吧，我要去学习某一种东西，我怕失败，这是一个苦。我要花好多的时间去学习，这是一个苦。那么这些苦难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承担它，那么这个苦难就变成了我们逃避的原因。等到我们想要逃避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东西反而学不会，学不会的东西呢它就变成了我们整个生活事业上的困难，它回过头来变成更多的痛苦。事实上整个生命生活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苦都是由逃避而来的，这个逃避的方法就是急。所以四圣地里头想的急呢，就是哎呀我贪啦、我急啦，其实你要弄清楚那个急字呢都是逃避而来的。你为什么要贪呢？贪就是贪很多啊，逃避自己的害怕，逃避不安啊，所以要去弄很多东西来巩固自己啊，那是一种贪念。这个贪源自于我们的对苦的一种逃避。如果你能够面对你的人生，你知道人生本来就是苦的，我能够接纳它，那其他的又奈你何呢？真的不能奈你何了。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我如果不长进的话什么也奈不了我何了，不是这个意思。生命这件事情是智慧的问题，不是用东西来巩固的问题，不是逃避的问题，不是迷恋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事实， 一个人能感受到苦，你能接受苦，能够重视苦，你能感受到苦，这才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困难。生命有了苦，就表示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面临了一个困难。可是你必须活下去啊，你必须能接受这个苦，面临的这个困难你能接受的时候，你才能够深入去了解苦的来源是什么，它的危险性在哪里。你看小孩子碰到了一个火，他觉得痛，这是一种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本身却是一个危险的来源。我们内心里头有痛苦，那表示我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它是一个讯号，苦是一个讯号。如果我们没有去真正对着这个讯号去了解到苦的来源，而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愿意用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苦呢就累积更多的苦，所以是集，你就集收集了很多的苦，这就是集，由集而来的。打个比方说吧，亲子之间相处的不好，好苦哦，回家跟自己的亲人讲没有两句话，脸都拉下来了，很苦啊，长辈也苦，晚辈也苦啊，那就是苦。有人讲啊，这苦就是业啊，你上一代就是接着积下来一个两个人互相交恶的苦啊，所以你要忍耐。可是我问你，你忍耐了有没有解决这个苦的来源呢？没有。所以你必须第一件事情是你不能逃避苦，不是说啊，那我不要父母亲就好了，我躲得远远的去好了，能解决吗？你现在能逃避这件事情，可是却逃避不了，等你当了长辈的时候，你也会跟你的晚辈相处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两代之间的代沟，你对上头有代沟，将来对下神一样会有代沟，因为那是性格学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苦的来源，我们必须要真正去认清它，去了解它，知道这个苦的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它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很简单，两句话不投机，两个人脸拉下来，原因是沟通有问题。沟通有问题一定是语言的问题，语言不投机嘛。那么好，我们来改变一种沟通的方式，可以不可以？我们以前讲的常常都是批评对方的，苛求对方的，看对方的缺点的，现在我们改过来，我们欣赏对方好不好？我们常常讲当老师的人啊，真有趣，这个学生啊，自习课50分钟的自习课啊，其实都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就偏偏老师进来的时候，这个学生呢在这里呢多讲了几句话，糟糕了，这个学生呢就被老师呢骂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看你每一次自习都是这样子，这句话讲下去有多重，沟通的问题。你要知道这个学生听了以后他很不服气啊，50分钟就是这么巧，我这1分钟在讲话，你偏偏进来就抓到我，你看倒霉不倒霉？当然还不服气，他讲了几句重话，老师你不公平。老师说，我看到你明明在讲话还说不公平，那我要怎么样才公平啊？那通通都在吵架，表示这个沟通有问题。那我们要知道这个苦难的来源一定后头有一个原因，收集了这些原因才产生苦的，我必须要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苦，能够接受那个苦，能够愿意去承担那个苦，然后把它弄清楚，这件事情就叫做头陀行，叫做头陀行啊。佛门最重要第一步就是教每一个人必须能够懂得头陀的苦，叫做苦行僧。你怎么苦行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修头陀行，你愿意改，你愿意改变沟通的方法，这个家庭就和谐啦，人生改变啦，整个事业也改变啦， 这才是有修行啊。你说好了，我不讲话，我不回去，也不沟通，那就不起冲突了。你看，那所有的苦通通压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讲话更苦啊，两个人憋在那个地方会爆炸的呀。所以能够感受到苦，能够接纳苦，能够真正去行这个头陀行，那是生命的意义之一。但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却不然哦。我们小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开始给他养得很好，呵护得很好，小孩子所感受到的是快乐，父母亲都要给小孩子一点快乐的童年，好的家庭吧。这个小孩子呢，没有学会如何去接纳苦，如何去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这个小孩子会变得脆弱，这个小孩子变得不能够随时随地检讨自己去改变自己，他真正不懂得转世成智了。苦就是事，转动这个事就成为智慧，就能成长，就是解脱，但他不会啊。所以没有那一份苦的感觉，就不知道危险，就不知道障碍在哪里，那自己就不能成长，不能解脱，不能成长。事实上痛苦是给我们真正的一个资料，而这个苦呢，我们能承担的时候，我们回去去解决它，我们就开始有了成长，我们也知道哪一个地方才是正确的方向。当我们去解除那些痛苦的努力付诸去实行的时候，我们能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称为适应，我开始适应了这个环境。而解决问题就是智慧，适应环境呢就是自在。你能适应呢就是自在，你不能适应天天是痛苦。适应呢不是静止不动，不是的，所以是自己必须对苦有所了解，同时给他做一份回应。我们的整个的人生之旅里头，要把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当作人生不断成长的主要的来源，而这个成长的力量就靠着我们的觉性，我们能够醒觉。生活的苦就是一切烦恼，我们肯吃苦，肯承担，肯接纳，肯克服，我们不逃避痛苦，我们不用麻醉的方法躲避这个痛苦，我们就能成长。我们经常是躲避了这个痛苦，结果这个痛苦呢会越变越大，甚至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心灵的世界，它回过头来影响到整个的修行。你可以想得到，一个人有苦的时候，他想要逃避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堕落。哪个比方吧，一个人身体有点不适的时候，开的夜车开晚一点的时候，人家就来了，这个安非他命你吸一吸啊，会舒服多了。这补习班里头在卖安非他命呢。那么晚睡，第二天会觉得比较头沉重一点。如果真的要打起精神来听讲，会得真正有一点苦，承担这个苦，然后我才能够专心专注的去听讲。现在你不肯自己去行这个头陀行，接纳它，使自己真正振作起来，却依赖的药物，这就是吸毒。吸毒是一种麻醉，是一种逃避。我们事实上除了吸毒之外，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麻醉自己。我们有了痛苦，我们把它丢掉，丢得远远的，然后呢整天来做白日梦，做一个快乐的白日梦来代替那个痛苦的人生，做一个快乐的梦来代替那个噩梦，那就是代替。这个代替没有解决问题，自己既不能从里头解脱，自己呢心智也不能够成长。事的变化，整个唯识的变化里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去面对着这个苦，那么我们心灵世界不能成长，不能转世成智，那么我们变苍白了，变无知了，变缺乏智慧了，最后我们会被那个苦难的危险性 那个危险性就是我们的真正的业力，也就是真正的恶业呢，它会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回过头来把你吞食了。如果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说精神病这个件事情呢，可以说是本来应该去承受苦的代替品。你能了解这个意思吧？本来你应该去承担这个苦，而且你去接纳它。你如果能如此，你反而能够转速成智。但是不是，你如果用了一个代替品，你用逃避的方式，用麻醉的方式，用做白日梦的方式，那么它就会变成精神病。你知道一个精神分裂这件事情，它的真正的心理的深处是什么？就是它跟事实之间，真实的世界之间把它劈成两半。所以你会发觉，当一个人人格产生病的时候，他解体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你看他身体还变成蛮健康的，他躲到那个世界里头去，但他跟现实却脱节，他讲话讲个不停，骂人骂个不停，你看他还蛮愉快的，他自己躲到那个杜鹃窝里头去却是快乐，但是他就是精神病，我们看来就是一个精神病。他把自己退回去，退到小孩子的时候，所以讲话很像小孩子。突然间有时候呢还会脱光衣服到处乱跑，就像小孩子脱光衣服乱跑一样，他觉得很快乐。你知道原因就是精神病事实上是受苦的代替品，就是你不肯去受苦的时候，最后会走向严重的就是到那头去。当然我们一般修行的人都是正常人，我们不要用病理的角度来看他，但我们可以知道从病理的严重性极端性来回到解来看，我们可能并不是变成精神病，但我们会变成折磨自己的精神官能症，我们可能变成焦虑，变成紧张，我们可能变成郁郁不乐，使我们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的灰暗，我们振作不起来，这就是事实啊。虽然你并不是变成病，但已经是病了，在佛法里头这就是病。菩萨呢就是要解脱大家这个病，所以菩萨呢他就忙碌得很，整天为了慈航普渡，所以维摩诘经里头这么讲说，菩萨为众生病病，菩萨也生病了。菩萨生的病跟众生的病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众生的病呢是烦恼病，菩萨的病呢是内病啊。我们知道烦恼事实上就是一个事，那只有转动这个烦恼变成智慧的时候，它才会真正的去成长。那要转动这个烦恼，就是要有这一份真正肯去承担，肯去接纳这个修行法门。这个修行法门就是全部唯识法门里头的转世成智这个法门。那么这个法门是什么？我们从两个大的脉络来谈这个修行的法门。第一个呢是唯识的关门，一个呢是修行的步骤，唯识的修行步骤，这两个脉络来看。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各位谈的是唯识的关门。禅家呢是讲禅观，唯识家呢也讲唯识观，天台家讲天台的观，所以教跟观是分不开的，有教无观，那就是套用儒家的一个说法，是说有教无观的话是盲的，有观无教呢是瞎的，学而不思呢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个东西呢是完全要并用的，教跟观是并用的。我们讲个整个的一个唯识的道理，那是教，但是现在讲的唯识的这个关门呢，它就是要你去行，真正如何去观看的。观的问题过去曾经提过，我们曾经讲过，你可以观个竹子， 观音菩萨那个观音族啊。我给各位介绍过，我用过观竹子，常常观竹子，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啊，雁过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你常常观的竹子，知道说竹子啊，风一吹，它嘻嘻沙沙的叫着，但是风一停，竹子就不叫了，它停了。所以观竹子，观那一棵观音竹，你常常把它画一画一棵竹子，你常常内心就想着这个竹子，观音竹子。有一天你被冤枉了，被委屈了，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很生气，就好像一阵风过来，你也会嘻嘻沙沙的叫着，风来疏竹啊，竹子产生声音来了。但是他一讲完过去，只有半个小时，也许不要半个小时，两三分钟，哎，他讲完了，过去了，委屈过去了，你呢，马上竹子不再起声音了。我们常常这么想到说，这棵竹子如果风吹完了以后，它自己还在嘻嘻沙沙摇个不停，这棵竹子你想它能活多久？我看马上就枯掉了。可是我们人呢，也像这个心呢，也很像竹子。如果今天有人讲你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你一下，你回去还在难过，回一晚上不够，要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够，一年，我看两年也就短命了，是不是很痛苦嘛？所以是它过去的，你就能够停下来。那关这个竹子，它是一种关门，关本身带动了你一时之间的醒悟，是等于内在的一种反应，直接的反应，一种内在的真正的警策作用。那么我们看唯识的关门，是讲五重唯识观的修行法。什么叫做五重唯识观呢？一共呢有五个关门。第一个呢是浅虚存实观，第二个是舍滥留存观，第三个是色末归本观，第四个是隐烈显圣观，第五个是浅相正信观。一共有五观。观是观察的观的意思。什么叫做浅虚存实观呢？虚就是一个人的虚幻。什么叫虚幻呢？我考试考个70分，但我很不过瘾，我晚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100分，那是虚。我内心里头摸摸我的口袋，我一个月只能赚20000块钱，但是我内心想着，我如果能够去买个奖券，我能够赚多少钱，那就是一种虚。有时候这个虚呢，会把一个人带领到一个脱离常轨的情上的情况。夫妻两个人就讲了，如果我们那一堆统一发票能够兑到200万怎么办？先生就讲了，我如果能够有那200万的话，我准备要好好的去做几套西装，然后呢，我想去买个什么我要的东西，通通没有讲到太太，太太生气了，有钱只想到你自己，都不想到我。好了，你看这两个人开始要争要吵架了，可是争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假的，那叫做虚。一定要把虚的这个东西呢，把它浅掉。我们生活着，我们这个自己有很多虚的部分，好虚名，要把这个虚名遣掉。好高骛远，这是一个虚，要把它遣掉。想要跟别人竞争，这是一个虚，要把它遣掉。希望自己有一个假象，哦，走起来最好是有风最好，那是假象，要把这个象遣掉。你能够把这些虚的遣掉，留剩下来的是自己实实在在的自己，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人能够了解自己，能够接纳自己，根据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这件事情就是浅虚存实观。那么你时时刻刻内心里头，你早上起来就告诉自己浅虚存实，不需要五个一起都观， 你可能呢要用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都在修这件事情，潜虚存实。早上起来呢，那就是潜虚存实，晚上呢也是潜虚存实，中午呢也是潜虚存实，只有这一句话，念完佛以后就是潜虚存实，没有别的，那就是潜虚存实观。一个理想我呢，他总是定一个虚幻的目标，常常会超越自己能达到的那个部分。现在呢，你能潜虚存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才不会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目标呢调整的适合自己才行。虚也代表着一个人的假象，我们如果对这个假象去处理问题的话，我们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我刚刚讲过的，我们的苦，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必须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解决问题。那么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呢是必须针对那个实才可以。如果我们呢老是针对的那个虚的部分呢，那就会出问题。所以对一个困难的来源，一个痛苦的来源，必须要去抓到它那件事情的真实性，厘清那个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有一位年轻人呢，那是好多年以前呢，他告诉我，他说他很痛苦。我说为什么痛苦？失恋了，很痛苦。我说怎么失恋法？女朋友跟班上的另外一个同学好了，不跟我好，每天看着同班，你说这个气吞得下去吗？如果他去跟别的学校，我还不会那么多痛苦，就是在同一班才更痛苦。我说是没有错，那一定是非常痛苦。那你怎么痛苦法呢？捶破哦。我说为什么要捶破，要捶破呢？他说实在是对自尊的伤害很大。那你有多痛苦呢？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看到她难过，看到她的男朋友更难过，有时候很想去报复。好了，那是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就问他，你的痛苦是在这里，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真正去了解你痛苦的来源？他眼睛一愣愣愣的告诉我，什么是我的痛苦的来源？不是只有失恋这件事情吗？我说那太笼统了，你告诉我为什么导致这个痛苦。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事情，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拿起笔来，我们谈谈，把它记下来。你告诉我最痛苦的事情，你说昨天晚上睡不着觉，你很想报复，你先告诉我是怎么样。我真想把我那个同学给宰了。我说哦，这个杀气很重。那你为什么要宰了他？因为他跟我对立嘛，写下来啊。他夺走了我喜欢的人嘛，啊，写下来啊。你要去真正去认识那个问题，先把那个东西先描绘下来，然后再问为什么你会那么恨他，为什么产生这个恨？他把你的女朋友抢走，现在你为什么这么恨？那个恨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他不断的去追下去，比如他找我的时候呢，我都引导他去厘清他的问题。一个不能厘清自己问题的人，他就会把整个的问题用一个大包包包成一个大包袱，然后顶在自己的头上。你知道他走起路来他走得动吗？夸夸偏哦。那就是说他没有厘清问题的能的一个习惯。那么潜虚存实观，那就是说要一个人真正的去厘清那个问题之所在。实呢就是问题的本身呢，困难本身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虚虚幻幻的一厢情愿的来恨他。你为什么恨？一点一点最后要提出来，你准备如何解决？杀了他能解决吗？报复能解决吗？你想应该怎么办？一点一点的，每见面就谈这些问题，每见面都谈这些问题。两三个礼拜下来以后，这个学生呢告诉我了，有一天告诉我，郑老师，别人告诉我的都是叫我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严重， 而你告诉我的，就要我去正视那个问题的本身。当我慢慢的去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身以后，我现在知道我的生气根本跟那个事情的本身并不是那么要截然相关的两件事情，是硬凑在一起的。我告诉他，你现在已经开始知道那个关键了。你的所有的情绪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你没有厘清问题，所以才产生那么一个笼笼统统的一个痛苦。现在问题，你无论如何还要再追下去，你准备怎么办？你这么痛苦，你现在准备怎么办？他已经知道了，报复不能解决问题呀，恨他不能解决问题呀，睡不着觉不能解决问题呀。既然不能解决问题，你现在要找出一个解决问题。人生就是要承受这个苦，你现在已经承受失恋这个苦了，为什么人家承受这个苦能解决问题，而你承受这个苦却造成苦，苦中又生苦，为什么要这样？一开始的时候他还问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说该怎么办是你呀，失恋的是你，不是我啊。我们来弄清那个问题。这个礼拜你又准备怎么了？你恨来他哪里呢？你曾经想过什么问题呢？又开始说了，说谈谈谈，又把问题厘清了。所以后来呢，他告诉我，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我会把它联想扩散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晚上睡不着觉。有一天刚给我叙述一个整晚睡不着觉的故事给我听，好生动哦。他告诉我，他说我昨天晚上又突然间很恨他。我说恨谁呀？恨那个女的。那你很恨他，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想到说，我真想过去报复他。哦，你又要报复了。那后来呢？我就想到了，我把他宰掉了。然后呢？然后我又很痛苦。你痛苦，然后呢？警察抓到我了。我说，对，你已经在写小说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东西写成一篇小说呢？回去写小说好了，把这些东西写成小说，写完了以后再来看看这个小说的结局是什么，那你就认识问题了，你去写吧。我说，你下一次来看我的时候，你就以这个写一篇小说写给郑老师看看，要写的惊心动魄，越惊心动魄越好。他就写啊，晚上啊痛苦起来的时候就写爱情失恋小说。好了，他竟然写不出来，然后呼呼大睡。回来告诉我郑老师，我后来拼命的想写，可是写完了又是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呢就觉得很困，就去睡着了。我说好，那你以后再写下去。那老师，我不想写了。我说好，那你白日梦也不想做了。那现在问题是说，你这么痛苦，你还有这些痛苦还没有解决。他说，老师，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呢？我说，我怎么晓得呢？老师，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解决了。我说好，那么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根本不需要怎么办，我知道怎么生活就是了。谢谢老师。这样子的一个个案辅导下来大概要2个月。那是一个极度感情困扰的一个孩子，2个月他脱离了，他真的解脱了，而且也成长。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修的关门里头，我们能够潜走那个虚，存的是实。那潜呢，有很多的方法。郑老师是专门学这个方法的，告诉你怎么潜排潜那个虚。一会儿告诉你写爱情小说好了，一会儿告诉你，你得好好的这个想办法，拟出一些你如何克服的办法。你告诉我归纳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啊？做很多的作业，他从做作业里头，他接受这个苦，他就看到那个苦的真实面是什么。浅掉了虚，存掉了实， 就使他能接纳现况。他的现况是什么？现况是回到现在，人已经走了，人去了，楼空了，剩下的是自己。那我现在知道了，我也不能够用麻醉的方法，我必须要真正自己起来，再去投入我的朋友，去爱护我的朋友，我还是有一群友谊，他再度站起来。我记得去年我也辅导这样子的一个案子，而这个案子是我感觉到很惊讶的，大概只有三次的对话而已就解决了。是一位女性跟先生之间，先生另外外头养了女人，外头有了外遇呢，而且在外头呢还煮了香草起来，他当然不能接受，他实在不能接受。但他呢跟我谈这件事情第一天呢是泪流满面的，可想而知，透过电话。但是呢他呢就又告诉我，他为这件事情的痛苦呢已经有将近一年了，但现在呢他把这个事情要告诉我，他非常恨他，但是又很在的爱他，他恨跟爱交融在一起的时候，老师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才知道。那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只有你会办，我也不会办。问题是我们来把事情弄清楚，你把你的虚幻的东西把它去掉。孩子有没有？有啊。那么好，你把先生最后跟先生离婚了以后，那这个小这些小孩子归谁？他能归我啊。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民法里头的规定啊，你们离婚了以后小孩子谁监护你知道吗？他说我要。那你要不行，法律上面写的是爸爸的，这是不公平的，现在好多人正在运动修这个法。他说那好，你的小孩子现在你照顾得好好的吧。好，那到时候你不能去照顾，是先生照顾，先生带一个女人回来照顾你心疼的孩子，如何呢？我想这一定很糟糕。我说好，那你要不要离婚呢？那我不能离婚。那你不能离婚，那你就不要离啊。他说我太痛苦了。我说你痛苦什么呢？然后痛苦他被他抢走了。我又问他，先生到底是全部被抢走呢，还是一个礼拜回来几次呢？他说其实他每天都有回来，有时候很晚回来就是了。我说那他心中还有你啊，不是没有你呢。我说你如果想着不全则无，那你会觉得先生不是你的。如果你真的去看清楚，你先生相当尊重你，你觉得你先生那么坏通通不要你呢？他又告诉我其实我先生也蛮尊重我的。我说对啊。那么好，明天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你先生以前有多尊重你，你先生现在对你真正对你是什么情况，你要告诉我他有多坏。两件事情，你要写出他多坏告诉我，你要写出他尊重你的好的一面告诉我，然后我们再来谈问题。他也不晓得我出的这个作业是干什么用的，他回去果然就都在写，写完了以后呢，隔第二天第三天吧，他告诉我了，他说郑老师我这个作业做好了。我说现在是哪一边重？他说我仔细的想想，我觉得我先生还大体不错。我说好，没有十全十美的大体不错也可以呀、啊，哎呀，放他一马吧。他本来想的说是要找人找 spy 去要去抓先生了，我后来跟他讲抓了以后原来想对你好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我看了、啊、放一马吧，慢慢来吧。我不晓得这个人悟性真的这么高，他痛苦了这么一长的时间以后，谈一谈以后又想到了孩子，然后我跟他讲你所有的价值就是如何解决孩子教育的问题。最后他告诉我，对，我有孩子已经足够了，我好好教我的小孩子好了。然后 他又告诉我其实我先生也没有那么坏，那就行了。 没有那种十全十美的，能够接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份领悟。他告诉我说，他现在比较能接纳了，那就好。一个人能够遣掉虚的时候，就一定可以看到那真实面，他就能解脱，就能成长。这是观的第一件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虚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想要赢人家就是虚，而为了要赢人家却不顾自己的生活。所以有好多的人啊，拼命的去拼，拼的什么？拼的业绩来赢人家，但是赢完了人家以后就输掉了家庭，是不是？孩子输，读书也没有照顾到，对不对？整个家庭的喜乐通通没有。我想这不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好的生活方式是工作做到了，家庭他也兼顾到了，那才叫做真正懂得遣掉虚存到实。就拿今天我们每一个礼拜五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讲述佛法，你想的如果这么想说，我必须每天来听，只有每天来听这件事情才真正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这老师的课一堂都不缺，这件事情就是虚。因为你有一天你应该不要来听的，因为那一天呢是你的亲人他结婚，你的亲人也有一个痛苦的事情，你应该去安慰他的，结果你没有去，你是跑来听的，你为了维护一个我从头到尾都有听，这样才能成佛，那就是虚。真正实的东西是并不是一个刻板的东西。当然了，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你应该是从头到尾都能听了，但是那一天你有事情，你有个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请假？不，所以我常常跟老师做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老师们都是这么讲，这个学生全勤我们给他奖励，但没有一个老师呢对一个学生请假给他奖励，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学生请假为什么要奖励？连校长都想不通。我说这种事情应该很多，如果这个孩子呢他今天请假是因为他的姐姐结婚，我问你该不该今天请假？我认为该，请假表示有人情味，请假表示他在学习的真正的是生活，为了要全勤，结果呢他牺牲了亲情，在我看来那个全勤是虚的，亲情才是实的。能够做这个调整的老师应该给他请，应该跟他讲说很对，你昨天请的那一假我给你嘉奖，这是对的。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教育蜕变的原因呢，就是完全是虚的，也就是刻板的空壳子的东西太多了。那个孩子生病，我们鼓励说生病的孩子继续来读书才是正确的，我认为那是虚的。为什么？他既然生病，他今天已经重感冒，他硬撑来这边，对他身体有什么好处？对他的学习有什么好处？只是为了一个全勤，为了一个他能撑下去，他有勇气，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奖励他的是他有勇气放假一天，恢复他的身体，照顾他的身体，使他第二天有更好的身体去做更好的学习。这个就是真正的实，实的问题，实相本身是空相的，所以真正不为那个虚的相框框啊，把我们箍住的那件事情，它才是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我知道有人告诉我，他说啊，有一个朋友，他对于这个团契，这是一个基督徒团契，哦，非常的热心，几乎每天都在做事情，很好，奉献到团契里头来，非常好。但是呢，他的小孩子却牺牲掉了，这就是虚跟实之间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的是虚的，我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能成长。我们看到的是实的，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成长。这是第一个关门，是谦虚存实观。第二个舍烂留存观，舍掉了那个烂呢，就是泛滥的那个烂，舍烂留的存，存是什么？存是单纯的意思，是质朴的意思。我常常会告诉好多我的朋友，我觉得人生最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单纯。我自己也真正的体验到，我们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真正的能够了解到单纯是一件最庄严之美。如果你能进到佛门里头去，看到了万德庄严这四个字，而能够了解到万德庄严，那万德两个字是什么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万德这件事情就是单纯，只有单纯这一件事情，它可以演变成千变万化。千变万化的事情必须要融摄到那单纯的理念里头来，这样才能够言简意赅，这样才能够以简易繁，这样才能够单刀直入的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使自己活得更有活力。那么我刚刚讲呢，我说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团契，我们自己教内的是不是也一样呢？一样，好多人有时间打禅期，打得好长哦，但是却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亲长。我认为他打的禅期应该从照顾亲长那个地方去打禅期。你当然有机会应该去打一个禅期才对，但是如果你为了一次两次不断的去打禅期，而自己却在日常生活当中连一个期都打不到，